中共三次军火出口遭受挫败。北约秘书长承诺加大军事援助，多国士兵已经部署乌克兰境内。广东惠州天火焚烧党旗，空哨指向中共。江泽民的仔同孙被捕，知情者解释原因。中共间谍在瑞士亦都活跃活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日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要每年$50，你就可以享有三高代谢宝全年9折的优惠。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物生化素、维他命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的独家配方，目的是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它不单止是一种保健品，它也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拍档，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有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由今日开始。美国的先进武器在世界广受欢迎，在各国买家争相购买之际，中共亦都看到眼红。近年来一再吹嘘自制武器性能强，可以同美国以及俄罗斯匹敌，并且努力推出武器出口。但是去年以来，中共在三次重要的军火出口都相继失败，即使党魁习近平亲自出面亦都冇用。据南韩媒体朝鲜日报4月30日报道，即使习近平出面，中共军火出口依然受挫。继向泰国出口潜艇、向阿根廷出口战斗机失败之后，在中东的导弹订单，中共的火龙300火箭炮又输了给南韩生产的战术地对地导引武器 KTSSM。报道说，中共原先计划向泰国出口价值$3亿的 S-26T， 即是039原级柴油潜艇。签约的时候决定安装德国制造的引擎，但是因为欧盟对中国禁运，中共入口该引擎的时候受阻。后来中共提议安装同级的中方制造的柴油引擎，但是就被泰国拒绝，去年10月合同取消。阿根廷开始引入轻型战斗机之后，中共为了出口 JF-17 枭龙战机陆足功夫。习近平向时任总统费尔南德斯承诺，给低廉的价格和融资支持，提议供应34架 JF-17。 但是去年11月阿根廷大选，米莱当选总统之后，情况就骤变。丹麦引入 F-35 战机之后，准备出售二手 F-16 战机。阿根廷最后决定购买丹麦的 F-16 而不是中共的 JF-17 战机。今年4月17日，双方在丹麦空军基地举行了签约仪式。丹麦将24架二手 F-16 战机以$3亿的价格卖给阿根廷。中共大为不满，唯有出声说美国可能是幕后黑手。报道说，中共国有军工企业成都航空2003年开发并且同巴基斯坦联合生产的 JF-17 在国际市场多次同南韩 FA-50 竞争，而实际使用这种战斗机的国家就只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缅甸。此外，在今年初中东举行的短程弹道导弹订单的大战，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又叫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火龙300火箭炮亦都被南韩战术地对地导弹系统 KTSSM 打败。同前两笔订单相比，在短程弹道导弹订单大战中输给南韩，令中国小粉红深感挫败，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他们在社交媒体哀叹，听讲话中国生产的导弹和火箭炮的性能比得上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4月29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斯托尔滕贝格承诺 將會加速對烏克蘭的援助，來扭轉戰場上的不利局面。另外有消息指，北約已經開始向烏克蘭部署軍隊。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拜仁近期報告顯示，很多北約國家的士兵已經部署在烏克蘭境內。星期一，澤連斯基在基輔歡迎到訪的斯托爾滕貝格。澤連斯基在聯合記者會表示，盟國向烏克蘭提供彈藥的速度決定戰場局勢。俄羅斯軍隊正在利用我們等待合作夥伴補給的空檔發動進攻。斯托爾滕貝格坦言，近幾個月來北約未能兌現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承諾，但是他表示今後援助烏克蘭的武器和彈藥都將會增加。他再次重申將烏克蘭視為未來北約軍事聯盟的一員，強調烏克蘭戰爭是民主國家為了爭取自由的戰爭，意義重大。斯托爾滕貝格警告莫斯科、北京、德克蘭和平壤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動用武力而不用承擔後果。同一日，正在在中東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再次警告，中共正在幫助俄羅斯快速生產軍事裝備，速度已經超過冷戰時期的蘇聯，令到俄羅斯得以為是對烏克蘭的侵略。另外有消息指，北約已經開始向烏克蘭部署軍隊。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拜仁透露，美國、法國、英國、波蘭和芬蘭等北約國家的士兵不屬於外國僱傭兵，而是著住軍裝佩戴徽章。美國媒體報導，美國已經在俄烏戰線測試各種全新戰術戰法演算和裝備，包括谷歌公司參與的 Maven 人工智能作戰系統。美軍將大量俄軍作戰的行動全部輸入系統，根據俄軍作戰習慣和各個作戰部隊的作戰特點，制定出相應的戰鬥計劃。利用大數據和演算法系統預測俄軍發動攻擊的方向、時間、位置，俄軍炮兵以及雷達可能部署的正確位置。中國廣東省連日雷雨交加，洪水泛濫，在網上多個有關廣東災難的影片之中，有一段影片令人深感震驚。一道閃電擊中了惠州技術學院操場旗杆上高懸掛的中共五星血旗，旗幟隨即起火跌落地並且燒起上來。該影片28號傳到海外 X 平台，據說當地大雨夾住雷電，天空隨著閃電起落，忽明忽暗，突然伴隨著恐怖的行雷聲，一個低空閃電擊中一支旗杆頂，旗杆上高懸掛的中共血旗立即起火，隨即在旗杆上高跌落嚟。影片裡面傳出多人的驚叫聲，自媒體人李牧陽驚嘆：哇，惠州技師學院上空的閃電好準，一下子精確擊毀旗杆上高的中共邪黨五星血旗。據了解，惠州技師學院是惠州市政府創辦的公立技工院校，是國家重點級技工院校，目前在校生有10000名，採取封閉式管理，好像中小學一樣，該校每星期一有升旗儀式。今次血旗被閃電擊中，網友說笑話技術學院啊，玩的就是技術，真是天意彰顯，快點閃到去中南海。近年中共血旗倒掛被狂風吹落，血旗由旗杆滑落變成半旗等異象，屢見不鮮，被認為是上天，尤其是針對中共最高層發出的警告。2012年6月在墨西哥 G20 峰會，20國領導人集體合照之後，站在奧巴馬身邊的中共主席胡錦濤突然彎低腰去撕黐在鞋底的一張貼紙，竟然是中共五星血旗，這樣的巧合真是有幾分詭異。無獨有偶，2014年3月習近平出訪歐洲，在比利時下塔喜萊登酒店前，中共血旗突然由旗杆頂滑了下來，變成表示哀悼或者吊唁的下半旗，一些在場的華人認為這是一個空笑。時事評論人士楊寧指出，無疑閃電毫無差錯地擊中五星血旗，用天火將它焚毀，是中共的又一個空笑， 亦都是上天传递给世人的天灭中共的又一个信号。日前多人报了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和他的孙江志成被捕的消息，包括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自媒体人大宇等。面书、YouTube、品聪网等多个网络媒体纷纷出现这个消息，即使消息亦都注明只是传闻，未经中共证实，但是有 80% 的观众或者读者都愿意相信。为什么？网友直言大家对江家的邪恶、腐败等太厌恶了，表达的是一种民心民意。姚成26号在 X 平台说，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参加江泽民的葬礼之后就被控制。最近江泽民的仔江绵恒据讲有参与了军方反袭阵营，因此两父子近期已经正式被捕，因为涉及军方政变，所以由军方办案。目前囚禁在北京朝阳，亦都有话在昌平区来广营总政看守所。即使亦都有分析话，习近平的保党早已经同江派江家家族达成交易，不可能拉江家人。但是更多观点认为拉的可能性很大，主要有三大理由，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将他们一网打尽。第一，近期女澳化学家袁红冰透露的消息，说习近平要清理执政上的氹同问题，原本计划在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江泽民路线，将贪腐、经济下滑、民心思变等所有造成的社会危机追责到江泽民身上，并且拿出他自己兼顾无思想的另一种改革开放路线。但是由于李尚福、秦刚等自己人马相继出事，令他失去了确立这个路线的可信基础，不能够不暂时将三中全会搁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对江泽民批判。江泽民在主政时期腐败治党、治军、治国，纵容欲望、淫乱成风、破坏文化、堕落道德、屠杀民众，以致留下的政治遗产到现在仲沿用邪恶思维和文化执政，导致现在中国大陆全面堕落和崩溃。第二，江绵恒参与军方反袭。去年以来，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人接二连三出事落马，这些人不单止都有重大贪腐行为，更在政治上对习近平绝对不忠诚，暗中对习近平的政治主张、经济政策多次表达不满。江绵恒是被落马的军官咬出来的。据消息透露，他在中共火箭业发展的时候就介入了航天系统和军工企业，染指多间航天军工产业。军方腐败官员和江绵恒结成了一个以经济为上的贪腐勾结、权钱交易为基础的政治集团，他们在私底下一些非法组织活动的场合攻击习近平治国理政无方。第三，江家的贪腐。到现在谁都讲不到江泽民家族在海内外天文级的藏金数字，现在公布出来的是海外资产大约有10,000亿美元，已经洗白的大约5,000亿美元。江绵恒的仔江志成是掌管海外江家资产的主要代表，那就正好可以用来补贴习近平捉襟见肘的开销。胡锦涛都可以在公开场合被赶出会场，拘捕江家更加不在话下。最近德国发生多宗因为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事件，同样瑞士的一宗案件也都引起关注。巴尔尼州迈林根史比伦的一个军用机场，一名前酒店经理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巴塞尔大学欧洲全球研究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柏在接受瑞士公共电视台 SRF 采访的时候揭露了中国领导层如何在瑞士境内收集资讯。韦伯指出，日内瓦是联合国所在地，传统上他一直是试图施加影响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地方，今日的情况仍然是这样。那么瑞士政府如何应付这类间谍呢？韦伯说，如果在瑞士发现这类活动 通常會被驅逐。大家試圖靜靜地解決這個問題，好像這些事在瑞士法庭並且以這種方式公開是非常罕見的。最近發生在麥林根的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跡象表明存在間諜活動，但是聯邦政府就隻字不提。韋伯認為這是一系列與其他黨國活動關係密切的活動，中國也都刻意尋求與其他國家、其他政黨的接觸來影響他們，那就牽涉到宣傳活動。一些瑞士議員也都被中共當局邀請去旅行，然後回來就說瑞士媒體一直在扭曲，事實上西藏那裡正在發展非常大的開發項目。韋伯指出，中共是一黨制國家，有非常龐大的官僚組織，有各個部門，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施加影響，令人民和黨保持一致。中共亦都刻意尋求與其他國家和政黨接觸來影響他們。瑞士應該怎樣與中共和他的代表打交道？他指出，如果認為瑞士不存在間諜活動，那就太天真了。中國的間諜活動已經持續多年。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